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在圣经导读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陪伴您一同读圣经，借着读神的话来认识神。今天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。第十一章在本章是延续第十章保罗对他自己使徒身份的自我表白。人要为自己表白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若是在这里彼得或者约翰来为他表白反倒容易一些，然而保罗在这里要为他自己表白，但他非常的有智慧。在这一章他首先是借着他为基督所起的妒忌来表白，很少听见人用这个妒忌来表白自己。第二个就是他借着他被迫的夸口，夸他的身份、他的劳苦和患难来表白他的自己。首先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讲到，特别是在第二节、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以神的妒忌你们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第三节他说，我只怕你们心思或被败坏，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，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。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，就是讲到神的妒忌。我们的神从来都是正面的，从来都是至圣至义的，很少听见说有妒忌。妒忌看起来是消极的词，这里的妒忌怎么又会用在神身上呢？而且是讲到说神的妒忌，这里的妒忌是如同丈夫为他妻子所起的妒忌。然而事实上，若在最纯洁最圣别的意义上，圣经乃是一部罗曼史。这个说法朋友们、弟兄姊妹，你是否听说过呢？圣经是一部罗曼史，哇，这是何等的美丽，圣经竟然是一部罗曼史。而这对罗曼史的男方呢，就是神自己，女方呢，就是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，也包括哥林多人。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，他是以神的妒忌来妒忌他们。在历世历代以来，神与人有一个罗曼史，你是否听说过呢？这个罗曼史就是神如何来追求他所拣选的人，至终就要与他们成为婚配。神要成为人的生命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事实上我们也借着他的生命与他开始一个相爱的关系。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就如同当初在伊甸园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，与他是一，我们与他成为一，而且我们借着爱我们的丈夫，就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，至终与他成为一。在旧约有一本书叫做雅各书，雅各书就是描写所罗门王来追求一个乡村女子，事实上就是预表着基督和他所爱的人的故事。我们都是他所爱的，他就像所罗门王，我们就像那个乡村的女子，他来追求我们。人与神的关系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。我们信主，作为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与主的关系也应该是非常罗曼蒂克的。我们若没有这个爱情的关系，我们就是宗教的基督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宗教的基督徒还是罗曼蒂克的基督徒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这里有一个好的消息，有一个奇妙的爱情在这里等着你，神今天要来追求你，你只要借着相信他，就接受他做你的生命。这位神爱每一个人，他是好牧人，他也要做我们的新郎，他爱每一个人，他为每一个人舍命，甚至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来赎回我们，目的就是要我们借着相信他来得着他的生命，成为他的妻子。这是何等美丽的故事，这位创天造地的神竟然来成为一个人，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目的就是为着追求我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位创天造地的神，这位天地的主的爱情呢？你若愿意，你可以向他敞开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，我也愿意来爱你。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接受他做你的生命，这样你也进到这个神圣的爱情罗曼史里面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信主的故事。我们信主不是持守一个宗教，不是持守一个道理，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有智慧，他没有与热衷犹太教的人在道理上争论，反而他告诉哥林多人，他是以神的嫉妒来嫉妒他们。这些热衷犹太教的人呢，不能供应给人什么，反而他们激发人对宗教的热心，使人偏离这位宝贝独一的救主。而保罗乃是说，他曾把他们，就是哥林多人，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他所做的乃是激发人对主耶稣柔细的感觉，新鲜的觉得主耶稣是何等的宝贝，何等的宝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若是有人来跟你讲一些不同的东西，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他是否激起你对主耶稣柔细的爱，是否眺望你对我们新郎主耶稣的爱。若是没有，他就是像这些热衷犹太教的人一样，乃是要叫我们的心思被败坏而失去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。在第三节这里讲到的单纯，事实上就是指着信徒，就是我们对基督一心的忠诚，一意的忠信。这也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关切，所以他在这里就提醒他们，他们原是保罗献给基督，就像贞洁的童女一样，然而他们就像夏娃被蛇诱惑，以致他们的心思受了这个犹太热衷犹太宗教人徒的败坏，失去了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。在这第二节第三节，保罗事实上就在向哥林多人说，亲爱的哥林多人呢，我所关切的是你们要持守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，忘掉犹太教的教训和宗教吧，单纯的向着基督吧，基督是你们亲爱的新郎，你们要单单的爱他。我们信主不是一个道理或神学，乃是要基督做我们独一的丈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有一个可爱的丈夫，就是宇宙间独一的丈夫，我们应该向着他，我们应该来爱他，就像贞洁的童女来爱这位爱我们的主。然后从16节到33节讲到保罗被迫的夸口，夸他的身份劳苦和患难来自我表白。这里保罗看上去似乎是愚拙的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夸口，他夸他自己的苦难，夸他自己的软弱。他这里讲到他的苦难和艰辛，这一切使他在这些人眼中看起来是卑下的，是软弱的，是轻贱的。他若是真使徒，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，然而他是那么的单纯，那么的坦诚，那么的直率，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可能是愚妄的。他没有用任何的手腕，他没有夸他的荣耀，他反而在别人眼中显为软弱。一个刚强的人能用许多事来消除或减轻他的苦难，然而保罗对他的苦难不能做什么，他无法减轻自己的苦难，这事实也证明他的软弱。在他这些反对人的眼中，他看起来像一个软弱又可怜的人。这也是自古以来人的一个观念，认为蒙神祝福的人不应该有苦难。若是保罗是真正属乎神的人，神必定会祝福他，他也不会受苦难。也是今天许多人的观念，认为基督徒若是富裕想通并兴盛，他必定是神忠心的仆人，蒙神的祝福。就人来说，保罗看起来毫无任何的荣耀，甚至当他置身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，历经苦难，甚至缺乏食物，神好像没有与他同在。然而保罗在这一章所写的与主耶稣的生活非常的相符，当主在地上时，他遭受苦难，他虽是神的儿子，但他的生活却不 凡事通达，外面满了祝福的生活。他生在木匠之家，生在马槽，而且一出生就要逃亡埃及。他没有加薪美容，表面看来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好像并没有蒙神的祝福，甚至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时，犹太人讥笑他，说他若是属神的，神必定要救他脱离十字架。神也没有差遣天使来救耶稣，许可他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因着他的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就得了医治。因着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叫我们可以得借着相信他而得救，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而保罗今天的在地上的苦难的生活，同样是基督在地上生活的复制。他写这张圣经，不仅是向哥林多信徒，也是向历世历代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表明什么是神的道路。保罗这些真使徒，他们能将生命供应给人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与主当初在地上同样的苦难和生活。死在他们身上发动，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发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我们都有分辨力，一面我们是享受基督，另外一面我们也应当跟从他过受苦的生活。这种享受和受苦是我们分辨真假的决定因素。凡事帮助我们享受主，加强我们在苦难中跟从主的，都是真的。感谢主，在末了本章保罗帮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真丈夫，我们需要享受他做我们的丈夫，以纯洁单纯的心单单的来爱他。另一面，我们也需要学习在苦难中更多的来跟从他。最后，在本章还是有两个问题，大家可以一同进入。第一，什么是神的妒忌？第二，保罗为何夸他的身份苦难和患难？愿主祝福大家。